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我。你仗本来获主龙情，把其醒国各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在一起继续学习寂天菩萨所造的诸菩萨行论。诸菩萨行论呢，是教导我们如何发菩提心，如何升起菩提心的这个殊胜窍诀观要。然后每次我们在修善法之前，或者刚刚我们在念完这样一种祈祷文之后呢，我们要一起来发菩提心。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说在嘴里说一下发菩提心，和在心里面想一下发菩提心，那么这个呢是比较容易的。想一想发心为利他求证等菩提，这个呢比较简单。但是呢，如果我们要从内心深处升起这种菩提心的话，那么这个呢就不是特别容易。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升起来呢？那必须要依靠这个正确的方法。而诸菩萨行论呢，就是和我们一起来讨论怎么样升起这个菩提心的一种殊胜的修法。所以说我们首先呢要学习这里面所讲到的这些内容，然后呢要进行思维。思维之后呢，就懂得了怎么样发菩提心的一些窍诀，而升起定解，没有怀疑。那么第三步呢，我们就要去串习或者呢我们就是圆这样一种这个在很多其余的，比如说大圆满前行也好，大圆满心修习的三处三善的引导文也好，还是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窍诀书当中所讲的这些修法也好，通过这里面的这个引导呢去帮助我们升起这样菩提心，或者呢在就直接依靠入菩萨行论当中的这些颂词自己呢就把它们做一个归摄，然后呢作为每天观修菩提心的一个所缘的一种修法。那么无始以来呢，可以说是很少接触，或者有些呢是根本没有接触过，或者现在我们或者有些人呢是一种接触的不是很深。那么现在我们学习入菩萨行论呢，也是至少可以在我们相续当中种下这样一种菩提心的种子，或者以前已经种过种子的呢，我们要想方设法的让它成熟。那么像这样已经成熟的话，我们要想方设法的让它变得更加的清净变成一种解脱的一种强有力的助缘。所以说我们能够在一起学习这样一种发菩提心的这些颂词，能够思维这样一种发菩提心的意义，然后我们也是观修菩提心的窍诀的话，确确实实的无始以来也是最殊胜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所做的事情。或者在这一世当中呢，我们也做了其他的这些这个世间的一些合法的不合法的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事情。那么进入佛门之后呢，也做了一些其余的，也许是相似的，或者一些其他的这样一种法义的修行。那么实际上在所有的佛法的法义修持和整个世间的这些所为当中真正来对菩提心学习升起欢喜，产生定解，串习菩提心，升起菩提心。那么的的确确呢，在就是说一切的轮回的事业当中最为殊胜，在我们这一世的这样一种所有事业当中呢最为殊胜的一种这样一种殊胜的机缘。所以说我们在遇到这样一种善法的时候呢，不要认为这个随随便便就可以就是说遇得到，实际上是也是通过了各种各样一种善缘成熟呢，我们才有了今天能够拿着入行论的法本一起学习这里面的宣讲菩提心窍诀的这样一种教义的机会。或者就是说呢，我们如果有了这样一种机缘之后呢，我们还要想怎么样让这样一种机会延续下去，怎么样呢让这样一种机会转变成真正的让我们相续当中产生更深更广菩提心的一种机缘。否则的话，也许我们今天有了这个手捧入行论这样听闻的机会，但是呢如果我们在这样一种机会当中没有再接再厉去提高这样一种这个修学的时间质量等等的话，那么可能我们的这样一种善缘就只限于能够看到入行论能够听闻入行论的这样词句，而没有把它呢转变成一个更加深入去入行论所全菩提心的这个深广的意义当中去。所以说我们第一呢已经有缘学习了，第二呢我们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尽量的深入它更深的这个意义，力争呢在我们相续当中尽早了 升起这样的菩提心，而江户贤人呢是帮助我们升起殊胜菩提心的殊胜的指南，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生一世当中必备的这样一种能够辅导我们心灵的，能够增进我们心灵修行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窍诀之书。那么我们在入行论当中呢，现在学到了第五品啊，学习呢升起正知正念。那么学习正知正念呢，在这一段的内容当中呢，讲到饶益他众之理，这个分了略说和广说。现在呢，我们讲的是广说，这个呢也分了两个科判，通过财物饶益和通过法来饶益。那么现在我们学习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第说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分了施衣食的方式，第二呢是施身之方式。那么第一个科判呢，我们已经学完了，怎么样布施自己的食物，怎么样合理分配自己的食物，怎么样合理分配自己的衣服等等，或者说我们在修法当中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一种态度。当然呢，就在经典论点当中呢，也是让我们鼓励我们呢去做这些财务的布施，做这样一种这个就食品的布施和这个衣服的布施等等。但是呢，我们也要了解这个经论当中的一种意义啊。有些时候呢，我们说既然要鼓励我们做广大的这样一种食物和广大的衣服的布施呢，我们就用很多的精力去寻找这些衣食，然后把它们用来布施。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的的确确呢，作为一个菩萨呢，他要圆满自己的资粮，也要就利益众生，所以说呢，也需要把这些这个可以说衣服啊，这样一种食物啊，做布施。但是呢，在这个经论当中也讲到啊，与其说我们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去寻找很多大量的这个衣食来做布施的话，那么就实际上我们还应该做到一个就是知足少欲。如果能够知足呢，这个也是一个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布施，它是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讲的。因为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这个怎么样做广大的这个布施食物啊、布施衣服等等上面呢，有可能就可以说是为了寻找这些东西呢付出很多的精力和这样一种时间。但是呢，作为凡夫人来讲，如果没有在寻找衣食的过程当中调伏自心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最后就演变成对食物的衣服等等的一种单着啊，会引发成这样。所以说我们应该在平常呢，对于食物啊，对于衣服，尽量的知足少欲的前提之下，如果有了多余的这样一种意识呢，我们可以做这样一种布施，或者说我们在不寻找的情况之下，无情的能够获得很多的意识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拿来做这样一种布施，来培养自己的慈悲心啊等等。而专门的为了这样去寻找很多的意识的话，除了如果修行成熟的大菩萨之外呢，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呢，看到众生为了寻找意识经历了很多的痛苦，为了寻找意识也是造下了很多的罪业，所以说呢，菩萨他就专门去寻找如意宝，专门去寻找这样的很多人的财富来给众生做布施。那么这个呢，是作为菩萨的一种专门的修行呢，另当别论。那么作为初学者来讲的话，其实呢，我们更应该注重内心的一种调心的修行。所以说呢，应该把就是说主要的注意力呢，放在这个修持知足少欲上面。那么如果说在知足少欲的修法，或者说自己没有这样一种自私自利的单着，又有了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机缘的话，我们就可以去专门寻找衣食等等去做这样一种布施。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看经论当中的所权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分这样一种情况，作为初学的菩萨他的重点是什么，然后作为已经修行有素的菩萨他是怎么样做。所以佛经当中呢，这些典故啊，这些公案呢，有些是讲这个修行很长时间的菩萨的行为，有些呢是针对这个初学的菩萨所说的行为。所以说呢，我们在学修学的时候呢，应该分清楚这样一种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场合，然后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取舍，这个方面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讲完了这样一种财食的这个布施之后呢，我们讲第二个科判是施身之方式。那么施身呢，就是布施身体。那么虽然这个诸地菩萨呢，他可以说是能够真正的把自己的身体布施给这样众生，但是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讲， 这样一种布施身体呢，也需要看这样一种机缘是否成熟。那么这个第二个科判呢，也正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啊可以布施身体，布施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机缘什么时候可以成熟，必须要做这样仔细的观察。如果不做这样仔细观察，非常莽撞的就把自己的身体做供养做布施的话，不但得不到真正的法益，很有可能呢因为这样一种这个修行呢，让自己心生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委员，没办法继续修行上去。所以说我们这个修行佛法呢，它也应该是一种循序渐进啊，应该是那种细水长流的一种修行的方法。那么如果是只是三分钟的热度啊，或者就是说是只凭一世的血气之勇，然后做一些其他人难以做到的，或者就是说佛经当中要说的一些菩萨的一种高层次的修法的话，实际上我们没有办法持续保持它。那么就是说如果说只是一下子两三分钟可以做到的话，我们可以咬咬牙就可以做，但实际上呢它并不是这样的。它关键是要调整我们的心，外在的这个行为呢，它也是帮助我们的心成熟的一种方式。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呢，如果只看到表象，没有知道它的一种真实的意义的话，我们就没办法真实了知佛经的这个密意，就说是进而呢正确的去修持佛法。所以说此处所讲的施身呢，虽然在这个经典当中也是告诫菩萨呢最终要进行修持，然后在初地菩萨呢他的确也有这样能力，但是针对初学者来讲的话，那么就说刚开始冒冒失失的去做施身的话，这个的确是这个还没到时间的一种鲁莽的一种做法。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在这个经典当中论当所讲的施身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大概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判定呢。一个方面呢判定呢，就是初地以上的菩萨，他的这样大悲心非常的清净，证悟了空性，而且他布施波罗蜜多已经串习的非常的纯熟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直接的把自己的身体做供养做布施，可以大大的增长他的这样一种修行的质量。还有一种方式呢，作为初学者作为初学者或者作为这样一种悲心还没有清净的这些菩萨来讲的话，可以通过一种观想的方式比如说在这个密法的修行当中呢，也有一种修持古刹利的修法观修施身法这个有一套仪轨我们通过这样一种仪轨去观想，把自己的身体然后布施给其他的这个鬼神布施给其他众生这个方面呢，作为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初学的菩萨来讲，或者还没有到达这种修行圆满的菩萨来讲，这个是一种可以实行的一种方式。因为从布施的角度来讲呢，它有这样一种由外而内，或者就说是由易而难的这样一种次第。一般而言呢，就说我们身外之物的这些财富，不管是衣服也好，食物也好虽然就是说对于一般的世间来讲的话，都认为如果有了这个衣食，他的这个人生就会幸福，那么如果缺乏了这样的资具呢，人生就会非常的贫穷，就会很困苦，所以人们追求的也就是这意思。那么就说是这个虽然是如此，但是呢如果和身体比较起来的话人们还是对于这个衣食的执着和身体的执着比较起来，可能还是对于身体的执着更强烈一些。所以在修布施的时候呢，他第一个步骤也是首先布施这样一种衣服首先布施这样一种食物等等。那么如果把这些修法修得比较习惯了，修得比较纯熟的时候呢，就开始就是说逐渐去习惯布施自己的身体。那么因为就是说身体的执着比财衣食的执着要重得多的缘故，所以能够施身呢，也是能够快速圆满自己修行的一种殊胜的方法。但是呢，我们可以说前面再再的分析，因为这个施身它一方面可以很快的就是说是圆满资粮，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也是一般的众生最难以割舍的最难以放弃的最执着的这样一种所缘，这样一种对境。所以说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呢，就不能够把这样最细的东西或者说最难割舍的东西首先布施出去，或者凭着一时的这样一种血气之勇呢，就把这些身体布施掉毁坏掉最后自己的得不偿失这方面我们是必须要进行考虑的。所以说呢，佛法的修持呢，它的确是确确实实的是属于一种智慧的修行 啊，一种这个具有悲心的一种修行。所以说整个大乘的它的这个本体呢，就是智慧和大悲嘛。所以我们在做任何修法的时候呢，它也需要具足这样要素，一方面要培养自己的悲心，一方面呢也要培养自己的智慧。那么如果有了智慧之后呢，我们才可以分辨的清楚什么是该做的，什么不该做的，那么什么时候做，把这些呢就是说分析的清清楚楚的话，我们就可以真正的掌握修行的要了。那么宋词当中讲，修行正法身，莫为小故伤，行此众生愿，迅速得圆满。那么这个宋词告诉我们呢，修行正法的身体啊，不要为了一些很小的因缘去伤害它。那么如果我们能够保护这个身体行持佛法的话，那么众生的愿望也很迅速的可以得以圆满。那么这个呢是它的这个字面的意思。那么我们下面再来分析呢，修行正法是莫为小故伤。首先我们那个身体呢是个狭满的人身，那么这个狭满的人身它是可以修持殊胜的佛法的，可以修持小乘的修法，也可以修持大乘的这些密乘的修法。所以说呢，这个身体呢，它是修行正法的一个所依啊，修行正法的一个工具。那么前面我们也分析得很清楚了。那么这样一种身体呢，它因为是一个佛法的一种修行的一个所依的缘故，我们还要长期的依靠它。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要因为一些小的缘故、小的因缘，刻意去伤害它。那么这个是怎么样理解呢？啊，你比如说呢，有些时候这些众生，他想得到一些小利益，然后呢就开始向菩萨索要这个身体，啊，请菩萨布施给他身体，比如说在上次在讲经当中讲到呢，比如说有些人他没有饭吃，然后就想要请菩萨给他布施手脚啊，布施这些东西，让他去，就说是满足他的这样一种这个饮食。那么如果这样呢，菩萨即便是布施给他了。能够满足他的呢，也是很小很小的利益。所以说这些很小很小的利益，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虽然在经典当中，在论点的观案当中，也有很多菩萨呢这样做了啊，为了这样一种众生的利益呢，也是布施了自己的身体。但是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实际上呢，这个上次也讲了，这些众生呢也不必要真正的以菩萨的肉啊作为这样一种这个食物，因为现在这样一种时代当中呢，还有很多食物是可以选择的啊，比如说其他的这样一种清净的肉类啊，还有一些蔬菜啊，一些其他的这样饮食呢非常的多，所以说菩萨可以布施其他的东西来满足他啊。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是菩萨在布施这样一种这个身体的时候呢，对他自己的修行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说得到很广大的增长，而且有可能这样做了布施之后呢，对以后的修行会造成伤害的缘故。所以说呢，此处就是说不要为了很小的因缘来伤害自己的身体。虽然我们把这样一种这个身体布施给对方之后呢，也许对方的这样心愿暂时得到了满足，看起来呢似乎也是在利益众生，看起来呢似乎也在满众生的心愿，但是呢我们真正从他的利弊来做衡量的时候呢，他的的确确呢对他来讲就说是他的这个弊端要大于利益弊端是要大于利益的。所以我们在这样一种考虑的时候，也是必须要把这些很多很多的因缘、很多的因素吧，都要考虑进去。考虑进去之后呢，虽然这个满足众生的这些愿望呢也是一些善法，但是呢和宗旨一个菩萨他的这样一种发菩提心，宗旨菩萨的这样一种善法的修持比较起来的话，的的确确呢就说是这样一种施身呢他是非常很以很小的利益得到了很多的伤害，对对方也没有大的帮助，然后对自己来讲修行呢也没有什么上进，很有可能呢因为这个而退失自己的这种修行，或者说呢因为这个缘故呢来妨害菩萨的这种修行。所以说呢就看似一种殊胜的，看似是一种善法，看似一种殊胜的修法，但是它的必要不大必要不大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佛陀遮止不要在这样一种这个场合当中，这样一种阶段呢开始布施自己的身体。然后呢就是说还有其他的，比如方式，在上次的讲义当中也讲到了，比如说是燃脂供佛啊，或者把自己的身体焚烧去供养佛啊等等。那么这些在一些很了义的这样一种这个经典当中啊，或者说这些 宣讲速成修法的这个经典论点当中也有这样一种讲解啊，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宣说。但是呢他必须要知道呢，他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人一进入佛法啊修行之后呢都要做这个，也不是说所有的初学者必须要做这个，他是针对了一些啊就是说修行了很长时间的人，为了有所突破啊，或者为了在依靠这样一种大精进啊大毅力呢圆满殊胜的资粮的缘故呢，他必须就说是这个在修行时间很长的基础上可以开启，否则的话一般的人他的资粮没有圆满，他的心力没有达到这么坚强殊胜的话啊，如果要去做这个呢就是的确是非常不合理的。行持众生愿迅速得圆满，那么这个地方的行持是什么意思呢？行持呢就是讲我们要爱护这个奉行正法的一个身体的意思。那么我们因为这个身体呢是奉行正法的身体，它这个身体呢并不是一个造罪的身体，也不是一个虚耗啊这样一种这个人生虚耗时间的一个这样一种身体，它是奉行正法的身体，所以说呢这个时候的身体呢就成了一个修行正法的所依。所以说这个时候保护这个身体呢实际上就是在保护这个正法的一个延续。虽然这个所有的这样法都安立在心上面，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身体的话，我们这样单靠心呢也没有办法去完成很多佛法的修持啊。在一些就说经论当中呢，就说我们这颗心的话它应该有个所依。比如说到了中阴身的时候呢，因为这样一种粗大的肉身呢它已经舍弃了，粗大的肉身已经舍弃之后呢，那么这个心识啊就漂流在中阴界的这个心识呢，它因为没有一个所依，没有一个依靠的缘故呢，他的这个心就不定啊，非常不定，一个地方都很难安住的啊，就是一个地方两三秒钟很难安住的，一下跑到这个地方，一下跑很远，所以他这个身体方面就是离开了这个粗大的肉身之后呢，他什么地方都可以去，除了母胎和金刚座之外呢，其他地方都可以穿越，都可以随便去。但是呢，从另外角度来讲呢，他因为没有这个身体的所依的缘故，他的这个心呢特别不定。所以说我们修法它应该有一种比较稳定的心态嘛，啊，稳固的心态，稳定的心态。那么如果说我们没有身体来作为所依呢，我们心就定不下来，我们的心定不下来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安住法依当中。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身体呢也是让这个心安住的啊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所依。所以说我们就说前面讲法呢依靠于心，那么身体呢它是一个心的一种所依的缘故，所以说我们修行圣法还是必须要依靠这个身体的，还要做一些善法，比如说听闻啊，还说是啊，比如说是打坐啊，比如说是顶礼啊，比如说供养啊等等，很多这样一种修法都必须要依靠身体来完成。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身体呢它是奉行正法的身体，我们就要爱护它。如果爱护这个身体，依靠这个身体来行持善法的话，哎，这个就是行这个第三句当中行持的意思，众生愿迅速得圆满。那么如果这样行持呢，众生的心愿很快就可以得到圆满。那么这个呢，众生愿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解释啊。第一个方面，这个众生呢就包括我们自己，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发了什么愿，我们自己有什么样愿望，比如说离苦得乐啊，或者说获得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法益啊，那么如果我们保护这个身体的话，那我们相续当中这些善愿呢都可以迅速得圆满啊，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众生愿呢，就是其他众生的愿望。那么如果我们这样保护修持正法的身体的话啊，众生的其他的一切的心愿依靠我们这个就是说保护了这个修行正法的这个身体的缘故呢，其他众生的心愿也可以迅速得圆满，迅速的可以得圆满。就是说如果我们依靠这个身体获得了菩萨果啊，依靠这个身体如果我们获得了佛果，我们就可以自由自在的无情任欲的去利益众生啊，就可以去满足众生的一切心愿。那么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就说是它的利益就非常大了。那么如果把这个第一句啊，把第一句第二句的意思和第三句第四句的意思做个比较呢，这个意思这个意义就更明显。因为前面第二句当中讲莫为小故伤，那么前面我们在讲莫为小故伤的时候呢，就提到这也是满众生的心愿。但是呢，我们就说这个满众生的心愿呢，他的这个给众生满足的这个意愿呢，它不是一种圆满的啊，它也不是一种长久的，它只是一点点的这样一种这个满足了众生一点点的心愿。所以说，但是呢，失去了这样一种修行正法的人生。那么，因为一点点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 利益而伤害了长久的恒长长时间的稳定的这个积累正法的身体，那么就得不偿失了。然后第三句第四句我们看到是，如果我们保护这个身体，让这个身体持续的去累积资粮，当我们获得这样一种正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众生提供那种长久的永恒的这样一种这个圆满的一种满足众生心愿的机会了。所以说呢，我们说都是满足众生心愿，但是呢，一个呢是伤害自己的想满人生，满足了一点点众生的心愿，暂时满足，满足完之后呢，以后就难以为继了。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我们保护这个人生，然后呢依靠这个人生修持，后来就可以满足众生的一切的愿望，可以这个永久的恒长不断的去满足众生的愿望。而且满足众生的愿望呢是非常非常大的，众生的一切的心愿，不管是在轮回当中获得安乐的心愿也好，还是说让众生获得觉悟的这样一种心愿也好，那么作为一个成佛的这样一种这个人来讲的话，那么这些心愿都可以满足，而且呢是迅速满足。迅速满足呢，当然按照显教的讲法的话，三个无数劫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那么就是说三个无数劫难道说是迅速吗？有的时候我们就三个无数劫一定不迅速，但其实呢，我们如果把这样一种时间，把这个眼光往前往后再来做一个观察的话，那么实际上三个无数劫的时间应该是很迅速的了。那只需要三个无数劫，因为我们以前六转轮回的时间那已经是无始的，那没有一个开头了，那么它已经有了无数个三无数劫。那么如果再往后呢，如果我们现在如果没有发菩提心，没有解脱了，往后的流转的时间还是会无终，也没有一个终结的时候。所以说我们把这样眼光往前放到无限远，往后放到无限远，去观察中间的这个三无数劫，那么这个中间的三无数劫的的确确呢，就在整个的这个轮转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一眨眼的时间，很短很短。所以说迅速得圆满也可以从这个方面来解释。当然呢，就在了义的经典当中也说了，这个三无数劫的时间呢，它实际上也是不了义的说法。很多这种经典当中讲了，实际上菩萨的根本不需要三个无数劫啊，计算三个无数劫的时间呢，它主要是从最初的发心的速度这样去计算三个无数劫的。或者有些地方呢，把这样一种三无数劫呢，它解释为三大恶行，三大就恒河沙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这样有很多的烦恼，从这个方面去解释的。所以说呢，我们说这样一种三无数劫呢，实际它是一种是一种个说法，就是说很长的时间的意思。但实际上呢，真正需不需要三无数劫呢，很多了义的经典当中或者是密法的这个窍诀当中说，实际上是不需要这么时间。那么就说如果，但是这个前提呢，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这样一种修行正法的身体。如果保护好之后呢，这一切圆满众生究竟的心愿的这个事情就可以实现。所以说要告诉我们一种通过智慧理性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这个师生的问题。如果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之后呢，我们说怎么样就是说长久的利益众生来保护身体，或者说是为了让自己去享受世间的快乐保护身体，二者之间是它的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大德们呢，上师们告诉我们呢，我们对待这个问题呢，上面讲的也不能够走入极端，也不能够为了让这个身体去享受呢去保护它，也不能够呢就是说是好像是为了修行正法我一定要摧残它。两个方面我们都要制止，然后行于中道。一方面呢，我们说要把它作为一种修行正法的所依而已。第二个方面呢，对于这个所依呢，我们也要保护。比如说呢，我们坐船，我们要通过坐船到大海的彼岸，因为我们如果看见过大海的人就知道，这个大海的确是无边无际的，很宽很大。那么我们要从此岸到彼岸呢，必须要依靠这个轮船，依靠这个轮船。那么这个轮船呢，一方面讲了它只是一个索依而已，但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正航行在茫茫大海当中的时候，那我们说反正它这个索依，我们就干脆就不管它，把它弄烂反正我最后也不需要它，我们把它弄烂。不能这样，虽然它这个索依，但是我们正航行在大海上面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想方设法的去保护它。如果哪个地方坏了，哪个地方有漏洞了，我们马上要去修补它。像这样我们要保证到达彼岸之前呢，它能够正常的发挥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效用。所以说我们对待身体的这样一种态度也是一样的， 他有他的使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保护他，然后保护他，如果他完成了使命之后呢，比如说这一辈子他完结了，我们就把这个身体抛弃，然后再去选择一个人生啊，再去就是说是通过自己的善业啊，就是再投一个人生，这样继续修行。所以说呢，我们啊对待这个问题来讲的话，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看清楚，既要保护他，也不能过度的去纵容他。而下面讲悲怨未清净，不应失此身，今生或他生，利大来可舍。那么这个颂词当中呢，就讲到了他的这个可以不失身体的时间，还有呢怎么样啊，必要之下的不失身体。那么因为前面就讲了啊，不要为了小故而伤害，不要为了很多小的因缘去伤害自己身体。那么就是说是到底什么样一种时间才可以不失身体呢？这个颂词呢讲，悲怨未清净之前，而我们的大悲心愿如果还没有清净的时候，那么我们不应该不失身体。那么就反过来讲，如果说悲怨清净了，我们就可以不失自己的身体了。今生啊，在今生或者说他生这样一种时间当中呢，如果对众生利益很大的情况下，才可以舍弃自己的身体。好了，字面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如果说我们再来分析这个颂词的话，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啊，分成两段。其中呢，第一句、第二句呢，它作为一部分；那么第三、第四句呢，是作为第二部分来讲。也就是说，我们不失身体呢，它第一个啊，因缘它必须要悲怨清净啊，悲怨未清净，不应失此身。那么反过来讲呢，悲怨清净的啊，来可失此身。那么如果我们悲怨清净之后呢，就可以不失身体了。那么就这个方面就是讲，可以不失身体是什么时候？这个地方讲悲怨清净的时候。还有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利大来可舍。即便是悲怨清净的，但是要看利益大小，利大来可舍。那么如果说真正对众生利益非常大，这个时候就可以舍弃身体，如果利益不大，那就不要舍弃身体。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颂词呢解读成不失身体的两个要素，两个条件。那么如果这两个条件都已经具足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可以不失身体。那么如果这两个条件不具足啊，就说是我们要不失身体的就必须要慎重了。那么我们来看悲怨未清净。那么什么是悲怨清净呢？在这个讲义当中啊，在很多注释当中呢，都讲到这样一种这个初学者他的大悲啊，他的这样一种意乐，他都没有清净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可以发一个悲心，比如说哎，我发了悲心，我是发了利他心的，哎，我发了利他心，我发了大悲心呢，我要去这样不失自己的心，因为我的发心很清净，我就是想到利他。或者说有些时候在菩萨戒的当中呢，有时候可以开许啊，开许做一些这样一种这个深山语士的，在其他的地方经论当中遮止的一些所谓的行为，比如杀生偷渡啊等等啊。有些人说我发的心是利他心，我发的心是好心，是善心，所以我可以杀害众生，我可以去杀人。但是呢，这里面还是有一个这样一种条件，就是说不管是自己不是身体也好，还是说我们要去做一些深山语士而已的开学也好，他都要让自己的这个悲心啊非常非常清净。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发心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善心，但其实夹杂了自私自利的心。这个方面呢，我们就是通过现在的我们的分辨念观察不到的。或者就是说呢，这样悲心它是一时冲动那种啊，一种悲心，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呢，它就会后悔的那种啊，这个呢也是这个不清净的。所以说我们说这样用悲怨清净，那么这个清净的这个意乐还没有清净之前呢，因为很有可能呢夹杂了，第一个很有可能夹杂了我们的一种啊烦恼心啊，他的心的确是不清净的，夹杂自己的烦恼心在里面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他的这个心是不稳定的啊，可能第一刹那第二刹那发的是这样心，但是呢就是说第三刹那第四刹那呢，他可能就开始产生后悔了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不可靠啊，不可靠的。所以说呢，我们说这样一种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啊，就说是我们必须要悲怨清净。因为如果说是一般来讲呢，到了这个初地啊，证入大乘的初地之后呢，他的意乐是比较清净的。一方面他证悟了这样一种空性，证悟了空性之后呢，他的这样亚浮的这些初中的烦恼，他的悲心通过很长时间的串习呢，也是非常的广大啊，非常的这样深切。那么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的悲心的的确确呢，他没有那种外执了，没有就是说是夹杂自私自利的作意了。所以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他的悲心是清净的。还有一个呢，他是很稳定的啊，他不是说是一两分钟产生了这样一种悲心，然后 以后的慢慢慢慢就开始退失了，就开始夹着烦恼，这个是不可能的。出地菩萨的相学当中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他一方面是很稳定，一方面的确很清净。那么这样的情天地之下呢，他做了这样一种布施，把自己的身体布施了之后呢，他有明确的目标，哎，他的这个悲心就是很清净的，他为了利他悲心很清净。第二个呢，他因为他有这样殊胜的证悟的缘故，他也不会后悔。因为有的时候布施身体的时候呢，他必定是把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或者全部，他是某种就是说移植也好，或者某种毁灭也好，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如果我们少一只手、少一只脚，或者少一个眼睛、少个耳朵，像这样我们就觉得，因为我们前面讲，一般中呢对身体的执着是最严重的，所以说现在我们这个这么执着的身体，少了一块，像这样丢掉一块，或者说是这个不圆满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懊悔，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后悔心。虽然有凡夫人呢不是100%都会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后悔心，但是呢普遍来讲啊，绝大多数的人，那么如果说自己的手脚这样一种这个少了一块之后，以后在做事的时候不方便了，修法的不方便了，做事不方便了，哎，这就会想当时如果不布施就好了，如果当时不布施的话，我现在的身体还是健全的，还是就齐全的像这样的话就开始容易产生后悔。那么按照因果的法则呢，如果说做了这样一种善法后悔了之后通过这样一种后悔心，他就会灭掉自己所造的善根。所以说呢，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善根也没有得到，然后相续当中产生了这个后悔心，自己的身体呢也残缺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观察分析的时候呢，那么就对自己的修行没什么大利益，的确对众生没有就是说产生很大的这个效果，对自己没产生这样一种好的效果。所以这个时候悲愿没有清净的话，一般来讲是不开始的如果是悲愿出地以后，悲愿清净的这个时候呢，因为他有稳定的这样一种大悲心，他有稳定的禅定，他也有这样一种证悟空性的智慧的缘故，所以说呢他已经这个身体呢，就像后面也要讲，他把这个身体呢已经看成一个就是说菜叶一样的很卑微的财物一样的，随随便便给众生，他不会有任何的后悔，他没有把这个身体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是很执着的，他就把这个东西看成这样菜叶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把菜叶布施给别人是不会有后悔心的。所以菩萨他通过长时间的修炼呢，他对待这个身体的态度已经到达了这种很清净极乐的状态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布施没有丝毫的问题，也不会有丝毫的后悔心。所以说呢，如果说悲愿清净的就可以布施身体，说悲愿不清净不能布施，这个是第一个条件。还有呢就是第二个条件呢，利大来可舍。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诵持呢分成这两个部分来讲呢？因为就是说即便是悲愿清净的，那么有些时候呢也不一定要布施身体，还要看一个要素是什么，利大佛。就是说我布施这个身体，这个利益到底大不大？那么虽然我有了这个能力了，但是如果利益不大呢，菩萨也不会布施身体的。那么的的确确因为就布施了身体利益非常大的话，他就可以布施身体。所以说不管是今生也好，还是在他生也好就是观察分析它的必要性的时候呢，如果说利益很大，这个是可以舍弃自己身体。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布施自己的身体的时候，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也是考虑到利益很大可以布施。很多菩萨也是这样的，虽然很多出地的菩萨他都悲愿都清净，都有布施自己身体的能力，但是我们说是不是所有的菩萨只要得到了出地之后他都在布施自己的身体呢？这个不一定，他有这个能力不一定就说是一定要布施自己的身体，还要看有没有大的利益才行有没有大的利益。所以说我们说是这么多出地菩萨就是说真正布施自己的身体的，就不是看起来的话就是说有一部分也是有一部分没有布施，一部分布施了。这个什么原因呢？就他们也会观察，也会分析，那么那个利益大不大，如果利益大才会做布施。所以说我们再次说，这个佛法的确是一种智慧的一种教研呢智慧的一种教育。他并不是说我顶了一个出地菩萨的头衔，我顶这个出地菩萨的头衔之后呢这个头衔成了我的束缚之因，既然我是出地菩萨，我不布施身体不好意思了好像就是说必须要布施身体成了一种压力一样，没有这样的压力。一方面他的的确确有这样一种能力，第二个方面呢，他不布施自己的身体，他必须要做观察一定要做智慧的观察。如果真正有大必要他做布施，如果没有大必要他不做布施， 因为他这个身体呢，不做布施，他可以用其他方面去广大利益众生，其他方式利益众生也有。前面我们提到了释迦牟尼佛的因地，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看佛传的时候，在看佛因地这个修行的公案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些疑问啊，产生什么疑问呢？比如说我们看咸鱼经啊，看咸鱼经也好，看其他的这样观也好，有很多时候很多次呢就提到，就第四天也好，他化成某个乞丐，或者说是某个魔王他变现这样一种这个人说要索要菩萨的这个手脚，索要菩萨的脑髓啊，索要菩萨的眼睛啊，索要菩萨的器官呐、啊，索要菩萨的生命身体。那么就是这个时候呢，这个菩萨他或者是国王，他手下有很多很多的臣民，或者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很多眷属的这些导师啊等等，有很多这种身份，我们看佛经都有。那么当他要布施自己的头，当他布施自己的这样身体的时候呢，手下有很多很多的眷属劝他，他就说你把这样的身体布施给他，你是满足他的心愿，你利益了他，那么我们怎么办呢？这么多的臣民怎么办？这么多的众生怎么办？这么多的臣民都依靠你生活，这么多的眷属依靠你生活，那么你是为了一个人的利益，你把你的身体给他了，满足他的愿望，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描述，那么经常看到描述，我们就会想，是啊，你看这么多人的利益，因为菩萨布施的生命，菩萨去世了，这么多人的利益，那就谁来负责？这个是不是就是说布施这个身体没有大利益，为了一个人的小利益布施的身体而损害了大多数的利益，是不是这样的？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但其实我们分析的时候呢，菩萨他的的确确做到了这个利大来可舍，他把这个利大来可舍的已经完全做了很非常非常圆满非常完美的诠释。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就是说从眼前的这样一种情况来看，的确呢只是为了一个众生损害了大多数人的这样一种利益，但是呢就说是这个从长远来看呢，有些时候是菩萨即将登地之前他做一次这样的大布施，他的悲愿已经接近圆满了，悲愿已经接近清净了，但是呢他就差那么一点点，差那么一点点，就是说是关键一步一迈出去之后，他就可以到达一个新的境界。那么这个时候呢，从他菩萨啊，从凡夫到出地或者从地上地的这样一种情况来看，如果说这个修法一旦圆满的完成了，他就可以登地的。比如说月光菩萨在布施自己的头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树下我已经1000次的布施自己的头了，当他把自己的头砍下来，然后呢就是布施给就说是讨要这个头颅的这样婆罗门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空中传出来一个声音，就是月光菩萨月光国王因为布施的这样一种头而登出地了，因为布施自己的头而圆满的布施波罗蜜多，他就因为这个因缘他就已经登了出地。所以说这个是很大的利益，看起来好像是把这些其他的眷属啊，这些王妃啊，其他的这样一种人民的利益于不顾，满足了一个的人的愿，而对方他拿这个头也没什么用，他只是为了这个用这个头去换一点点的这样一种赏金而已。但是呢菩萨因为这个呢就登上了初地，他如果一旦从凡夫到了初地之后呢，他利众生的能力，他的发的愿力，他的这样的功德一下子就增长无数倍，增长很多倍，所以说他是个很大的利益的，很大的利益。像这样的话他就可以舍弃，而且呢就说菩萨说我依靠这样的布施来圆满成佛的质量，那么以后我就发愿了，依靠这样的功德，以后呢我成佛之后我一定要度化你们。所以说呢他通过这样一种布施自己的这样身体的这样善行呢，他通过这样菩提心大悲心摄受了这些眷属，成为他们长久的长远的一种安乐之因。所以说我们如果从这个方面的观察的时候呢，的的确是利大，他利益很大，观察之后呢利益很大，这个时候呢舍弃了，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为了一个众生好像是伤害了很多众生的利益，但其实呢从更长远的这个角度更深层次的原因去分析的时候菩萨他就观察到通过这个方式对自己的修行迈进一大步，而且通过这个修行呢摄受很多很多的众生与未来的利益当中，他因为就是说成佛之后呢，通过方式成佛之后呢，他就可以更加圆满的利益众生。 所以在佛陀的公案当中呢，他都有这样一种这个描绘记载的时候呢，我们都看佛发当时发了菩提心，然后呢发了这样一种第四语的愿，然后呢布施自己的身体，大地震动啊啊很多很多。所以像这样的，而且我们看到了这个佛陀因地布施自己的自己的这样一种身肉的这样的观之后呢，也是长久的启发了后学的这个众生。也就是说这个善举呢，不单单是当时的，因为布施自己的头可能只要几秒钟的时间，或者布施自己的一个肢体器官它只要几分钟的时间，但是呢它这样一种菩萨行，它这样一种修行呢，它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从它开始布施开始一直影响到现在，而且还要影响以后的这些众生。哦，知道佛陀他的修法真正很伟大，不单单影响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而且还影响了其他世界的众生。所以他这样一种启发众生的善心啊，启发众生对佛道对菩萨道的这样一种向往之心啊，这一方面的启发的作用那是不可忽视的，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说我们在观察问题的时候呢，如果全方位的观察的话，的的确确啊，这些菩萨在做布施的时候呢，做到了利大来可施。那么就是我们就是说观察的时候呢，如果这样的话，就能就完全理解佛陀为什么当年要这样做布施了。所以说我们再看呢，悲愿清净第一个要素，第二个呢，虽然悲愿清净了，但力大才可以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呢，现在的安住世间的很多上师啊，很多这样一种菩萨，虽然是功德已经到达了初地，但是呢，他们是不是布施自己的身体呢？他也要看这样一种利益是不是很大。如果说是利益很大的话，他可以布施身体；如果是因为布施了身体而就是说导致其他众生的慧根其他众生的慧命中断，像这样虽然说是满足了一些少部分众生的愿，但是呢因为这个因缘来就是说伤害了其他众生的法身慧命的话，这个时候呢可能是这个菩萨他不一定会做这样一种布施，是这样。当然我们就说是主要这个颂词呢是还是针对我们这些初学的人来进行学习的一个参照的，因为有些时候众生呢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思维啊，有的时候不是很清晰啊，容易冲动啊，容易说，要不然看到这个问题之后，我必须要布施自己的手脚，要不然要产生一种畏惧心，哦，这个菩萨道太恐怖了啊，趁早退出去，否则不知道哪一天佛陀或者哪个菩萨就要求我们要去把自己的手献出去，把自己的眼珠献出去与其这个事件来的，还不如现在我就退掉。所以有些人他就说是考虑到这个问题，可能就不敢进入菩萨道。还有一些初学者他比较莽撞的，既然佛要求我们要布施手脚，我赶快现在把砍下来然后去布施，这个事呢就是说布施完之后又后悔的，像这样的话也是不必要。所以说对初学者来讲把这个问题该交代的问题交代清楚，我们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应该做，然后什么在什么时间可以做，做的时候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做这个时候呢我们了知道菩萨他在做这些时候呢他都是具备了这个条件。那么现在我们呢在这看菩萨的行为的时候，可以作为一种我们的榜样，可以作为我们以后可以圆满的目标。我们发愿以后，当我的悲愿清净了当对众生有很大利益的时候呢，我一定奉献自己的身体去救度众生，去帮助众生。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发愿通过这样发愿的引导，我们逐渐的去修集这样一种这个各种各样六度的资粮，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就愿力成熟，一定可以以这样一种身体去利益有情。这个方面讲到了施身的方式这个科判。那么下面讲第二个大的科判呢，是以法扰益。那么下面是以财扰益讲的，下面是以法扰益。无病而复头，缠头或撑伞，手持刀兵杖，不进勿说法。那么以法扰益呢和以财扰益呢，它都是这个菩萨在修法过程当中的必修之法。那么还有一些地方讲呢，如果是在家的菩萨呢，他主要以财食去利益众生，那么如果是出家的菩萨呢，他也主要是以正法去利益众生，也有这样一种说法。当然了，这个不是绝对的并不是说在家的菩萨不能以法扰益，出家的菩萨一定不能够以财扰益，不是这样。他也就是说他主要次要去分别的。那么下面我们就看了以法扰益，那么通过正法的扰益众生呢，他也是一个更直接的更殊胜的利益众生的方法。释迦牟尼佛也讲过，在很多一切的扰益众生的手段当中以正法的扰益众生是最直接的，因为这个法就是道嘛法就是道。那么什么道呢？趋向于涅槃的大道。 有了这个大道就可以趋向于涅槃，趋向于觉悟。而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饮食啊，这些身体的这些获得的利益呢，它是间接的，而法呢是直接的。所以说呢，以法扰益呢是佛陀出世利益众生的最殊胜最直接的方式，而以法扰益众生呢，也是这个菩萨他做的这样一种扰益当中可以说也是一个最殊胜的一种扰益的方式这个方讲了叫以法扰益。那所以说呢，因为这个法很重要的缘故，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学法，现在呢我们要修法，学法修法它的这个利益非常非常的大它的利益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我们说在这样一种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去这个观察，就要去分析像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听闻佛法的时候，它的利益很大。所以说我们在缘法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一定要这个非常的非常的小心，非常非常的这个谨慎缘这个法方面呢，一定要非常的注意。所以说我们在这样一种这个在这样一种观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说是这个法它非常非常的殊胜，非常殊胜呢，所以我们要圆它的话就我们圆它的话就说是要这个认真的去这个分析去观察。那么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呢，它也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听法的一些规矩，听法一些规律，方面我们要从法当中得到利益，方面呢我们要如理如法的去听闻正法。否则的话，就是我们虽然是听闻了正法，但是呢，如果说是没有如理如法听闻的话，得到利益就不大了。那么在宋词当中就讲到了一些这个听法的时候的一些这个规矩无病而复头，缠头或撑伞，手持刀兵杖，不进无说法。他就说必须要有一种恭敬的心态和一些恭敬的行为才可以真正做到这个如法而听。如法而听呢，他就可以得到很多功德利益。比如说在这个经典当中讲，如果我们听闻正法呢，可以了知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意义，殊胜的所为，听闻正法可以断除这些无益的这样一种这个行为，听闻正法可以断除大的罪业，听闻正法呢可以得到殊胜的涅槃这方面都是通过听闻正法而了知的所以说我们就下面呢就是要知道这样一种听闻佛法的一种方式。第一呢就无病而复头，那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病的情况之下，或者说上师没有开许的情况之下，我们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呢不能够复头比如说用如果作为一个出家人来讲的话，用这些披单把自己的头盖住或者在家人来讲呢，用这些布，用这个围巾把自己的头盖住覆住，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不恭敬的行为。还有呢缠头缠头的话就是说用这些布皮用围巾这些把头缠住或者说在从印度的这些习俗来讲，古印度有很多缠头的人，头上呢缠着这些头巾。那么像这样的话，按照这个规矩来讲，应该把他的这样一种头巾呢解下来。还有呢就是戴帽子如果戴了帽子啊听闻佛法的话，它也是一种不恭敬不如法的这种行为。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听闻佛法的时候呢，应该注意这些听法的一些规矩缠头这方面也不开许。还有呢就是撑伞，当然就是说现在我们一般来讲都是在室内听法室内听法当然也不需要撑伞的，但是呢有些时候如果是在室外听法有时候在这个举办一些露天的一些法会或者露天听闻佛法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不能够撑伞如果说是这个讲法的上师甚至是开许说可以撑伞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是无过失的。那么如果是不开许的撑伞像这样的话就不能够撑伞。如果撑伞的话，这个就是一种不恭敬的这样一种说法的行为。而且说呢，而且说如果说是讲法者他明明看到下面的人他听法的时候戴帽子撑伞像这样的还给他圈讲的话，那么这个讲法者他会得到一些过失他会有些过失，他是用不如法的一种传闻的方式，传言的方式，所以说这个方面他会得到一些过失。下面就是讲手持刀兵杖自己手里的拿着这些刀，拿着这些兵刃，还有或者拿着一些手杖一边拿这个手杖一边在这个听法呢，这个也是不恭敬的。总而言之呢，这个如果是以不恭敬的态度呢，就不能够给他们说法。那么为什么说要很恭敬呢？因为这个法前面讲它是能够直接的利益众生，它直接扰益众生的一种殊胜的方便之道。而且呢这个法呢它本身也是一个很珍贵的一种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教义。那么为了体现对法的一种尊敬，对法的一种恭敬呢，他必须要做出一些就是说恭敬的姿态。 所以说呢，如果说是把头盖住啊，或者说撑伞呐、啊，或者说拿刀兵杖、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它都是某种不太恭敬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在这样的话就不能够在这样情况之下就不能说法。还有一些就是讲法的时候呢，讲法的规律呢，像呢比如说讲法的这个法师，如果说是要进到经堂之后呢，所有人要站立啊，所有人要站起来。当然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规矩哦。像这样的话，在这个中国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法师进来之后呢，所有人要站起来。那么在其他的外国呢，我也看到一些这样一种资料上面看到的时候呢，所有的人就是恭恭敬敬的坐在下面合掌啊，这个也有的啊。还有一些地方呢，法师进来的时候，跪着这样迎接的也有的。但是呢，就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如果说按照一个地方的规矩上啊，上次法师进来之后呢，所有人要恭敬站立。恭敬站立呢，就是说是其实呢，它是对法的一种恭敬，或者是说讲法者他坐于高座上面，啊，坐于高座上面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法本身很尊贵，因为这个法很尊贵，所以说讲法者呢，他也是坐于高座。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说还有一些规矩，就是说对于讲法者做一些供养，做一些陈饰，像这样也是因为法很尊贵的缘故，所以说对讲法者呢，他也保。它也是一种这个必须要保持一种恭敬的姿态，这个本身是因为法尊敬啊，所以说我们自己呢在听闻正法的时候也是应该有这样一种规矩，说上师呢要求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呢就不能做得比这个讲法者还高啊，应该把这样一种啊不管是怎么样的法座也好，还是说这些在这些电视面前听法也好，像这样的话，这个法呢，这个就是说这个电视也好，或者说讲法者，他应该是置于高处的，听法者应该是置于低处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体现这样一种法义啊，法的尊贵性。所以说我们在听闻正法的时候呢，为了打破这样的傲慢性的缘故，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呢，尽量是坐于低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实际上从讲法者来讲的话，就是说别人恭敬啊，恭敬讲法的人，或者别人来的时候站立啊，或者给自己顶礼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实际上也是主要因为法，你在讲法的缘故，你代表法，你在宣讲正法，所以说别人能给你恭敬，而不是说你自己本身一定是因为你证悟了这样一种法性啊，或者你本身是怎么怎么样了不起。他并不是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哎，觉得我了不起了，怎么怎么样？你看别人恭敬我，他并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不讲法的话，别人也不会恭敬你；如果你不修法的话，别人不会恭敬你。所以因为这个法而尊贵的啊，他都是这样。不管是说讲法的人他受到恭敬，还是说下面听法的人他就恭敬讲法的人，他都是因为这样法非常非常的殊胜的缘故才这样做。所以说有些地方讲了，如果说是听者置于高处，而法师置于低处呢，不能讲法。还有如果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法师站立然后下面的人坐的话不能讲法，法师在后面听法者的前面呢不能讲法，等等等等，像这样的很多很多这样一种不能讲法的这个注意的地方，这个方面都是因为要处处要凸显这样一种法的尊贵。那么如果说这法讲法者他就坐于很低的地方，或者大家都不恭敬讲法者，他就会对这个法本身呢也失去这样一种恭敬的心。那么如果对法不恭敬的，我们怎么能够从法当中得到利益呢？就不能够从法当中得到利益。所以说呢，我们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对法呢要恭敬，不单单对法要恭敬，而对这个法本也是要恭敬的。因为这个法本它虽然是书本，虽然是文字哦，啊，虽然我们看的时候一些纸张啊，一些油墨，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些文字好像本来没什么可恭敬，但是它呢是就是说正法的一个载体啊，通过这样一种正法的法义，通过这样的字句，通过这个文字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对这个法本呢，它也要恭敬啊，置于高处干净的地方啊，或者我们不能从法本上面跨来跨去啊，哎，我们不能随便去染污啊，随便去损坏这个法本呢，实际上都是因为法本身的殊胜性，所以说这个法本呢，它就是很殊胜的，甚至于《金刚经》说这个法本在的地方即为有塔嘛，也是这样讲的，哦，即为是塔，即为有塔。所以说我们说对这个法方面呢，我们要知道它因为诠释的传递的实相，传递的解脱的信息，所以说这个法本身呢就是非常非常值得尊敬的地方。所以说如果不恭敬法啊，就不能够给他讲法，甚至于如果说有些人很傲慢呢，有些人很傲慢呢，对这个傲慢，为了打破他的傲慢心，所以有的时候讲法者呢故意首先不给他讲法，让他再再的去劝请，再再的去祈祷之后呢才给他讲法的啊，有的时候为了打破他的傲慢，就说像你这样的大智者面前，我怎么敢讲法呢？ 哦，这个时候呢，哦，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很傲慢？为了打破这个傲慢呢，自己必须要持一种很恭敬的姿态，因为有了恭敬，他才会有法益嘛，才能得到利。如果不恭敬呢，就不得到法益。所以说，这个恭敬一方面是从内心当中要恭敬，一方面呢，要表现在这样一种就是说行为和这样一种语言上面，语言要恭敬的齐情，然后行为方面要保持一种就是说谦卑的一种姿态。有了这些方面呢，啊，传法的缘起才成熟。传法的缘起成熟，这个时候传下去，那才有意义。那么就说是这个正法，大家知道哦，进行很恭敬正法，所以正法它的地位才能够凸显，大家才会恭敬法，才会就是说尊重法，才愿意去就接近去修持法。如果大家对这个法都不恭敬，随随便便的话，也没人会知道这个法的这样一种尊贵性。如果大家不尊重法的话，那么就没人愿意去就是说修持这个正法。所以说它里面也有很深的缘起。末世无伴侣，会浅莫言深，于诸浅深法等境见修习。那么下面呢，也是在这个法方面呢，给我们做一些开示。末世无伴侣，就除了一些特殊的必要性之外呢，一般来讲，尤其是出家的这些法师，在开示正法的时候呢，不应该在寂静的地方给那些单独的这些没有这个没有这样一种这个伴侣的、没有住伴的其他的女人讲法。也不应该单独给这些女人讲法，那这个方面是一个。而且第二个呢，是会浅莫言深，然后对于一些智慧比较浅薄的这些初级者来讲，不要宣讲过于甚深的这样一种法义。而且呢，语诸浅深法等境见修习，对于一切比较浅的法、比较深的法，都应该平等恭敬逐步的以修习。这里面就有讲了这个三个意思。然后第一个就是讲到了末世无伴侣，因为如果说是讲法者他是一个凡夫人呢，那么如果单独的和这些女人独处，刚开始的时候有可能是讲的是法，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呢，有可能是升起这个贪欲心，毁坏这样一种正法，毁坏人的相续，毁坏法。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说是讲法者、听法者都是一些凡夫人，你这个方面呢，就容易对修法产生这样障碍。即便是说讲法者是菩萨，然后呢，就说这个时候呢，他没有任何的这样一种不清净的这样一种这个没有不清净的这样一种念头，但是呢，其他的没有智慧人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哦，就会诽谤，啊，就说这样一种一男一女在寂静处，这样的话可能是做一些非法的行为，所以也会对菩萨来诽谤，然后对法呢做诽谤。那么就是如果说是诽谤菩萨，他的过失也很大，如果对法诽谤，他的过失也很大，所以说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了不必要的一种麻烦。那么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末世无伴侣，尽量的避免在寂静的地方单独为这些女人讲法，这方面呢就说是尽量要避免的。第二个呢是会浅莫言深，会浅莫言深呢，我们在讲法的时候呢也应该观机而斗教，就如果说是我们通过观察，当然如果是佛陀啊这些圣者呢，他有智慧，他有神通，直接可以观察这个听法者的相续，就给他传那些能够接受的正法。那么如果是凡夫人呢，直接这样观察可能是有点困难的，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交谈呢，通过一些试探呢，这个方面大概知道他的兴趣所向，他能够接受什么样的教法，或者通过由浅而深的方式去引导也可以。首先讲一些简单的能够接受的，再讲一点稍微深一些的能够接受呢，再讲一些最深的，像这样逐渐逐渐的来，要就说是教导来这个传习。否则的话，如果说是给这个智慧浅薄的人直接就讲了一些很深的空性啊，很深的这样一种秘法的这个窍诀啊，那么就是对他来讲啊，没有任何的利益啊，他们接受不了，也没有办法去升起信心，也没办法修行。那么对于正法来讲的话，随随便便这样去传，有可能就撕坏了佛的法的价值了，调伏不了众生的相续，乃至于让这个听法者呢觉得这个这个佛的教法莫名其妙，或者觉得就是说故弄玄虚啊，他有可能就对这个法呢产生这样一种诋毁，产生这个邪见也不好说。所以说呢，对于浅会者呢，一开始不要直接跟他讲这样深深的法。当然暂时呢，这个问题也是这个不能决定性不是决定性的，因为有些人呢虽然是初学的人，但是呢他可以接受，他有一个接受的能力，这也有有些呢就是说虽然学了很长时间他没办法接受也有，主要是看他的智慧的深浅， 啊，如果智慧很深就可以传身法，如果智慧很浅呢，首先传浅法再传身法。然后呢，下面这个第三个问题呢，于诸浅身法等境见修习。那么对于这个比较浅的法，比如说一些入门的法啊，或者一些小乘的教法也好，或者说比较甚深的大乘的空性、广大的菩提心的修法、密乘的修法，对于这些浅的法、深的法等境，哎，我们要平等恭敬。平等恭敬就是说，它都是属于佛法的范畴，它都能够调伏众生的烦恼，对众生呢都是有正确引导的一种作用，所以说我们应该平等的恭敬。见修习，那么我们对于这样一种浅法和深法，一方面自己要平等恭敬，一方面自己要也要由浅而深的去修习，也要引导其他人由浅而深的去修习。所以说呢，这个这样一种两句话呢，主要是教会我们说不要啊，就是说无知的去谤法。前面我们在讲闻法的必要的时候呢，就说如果听闻佛法，它可以断除大罪业。那么断除大罪业，这个大罪业是什么？大罪业就是讲谤法的罪业。啊，就是讲谤法的罪业，谤法的罪业就是大罪业。那么我们听闻的佛法就可以断除大罪业，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听闻的佛法，知道了每一种佛法，佛在讲每一种佛法的时候，它的必要、它的密意，它对于不同的根基、不同的这样一种宣说啊，不同的这样一种关照。那么有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哦，佛对这种根基的人，他是讲这种法；对那种根基的人讲那种法；对某一种根基、每一种根基，它都是有利益的。所以像这样我们就能够知道哦，一切法它都是能够利益众生的真正的佛法，我们就不会说哦，这种佛法啊就是很适合我，像这样我就要赞叹它，那种佛法呢好像就是我要诋毁它，我要舍弃它，然后就开始诋毁啊这个舍法。像这样的话，就它如果是智慧不深的话，它很容易谤法。那么如果谤法的话，那这个在佛法当中呢是最重的罪业，很多地方甚至于比无间罪的罪业还要重，就是这个谤法。因为如果造了无间罪呢，有可能他还有没有谤法的话，他可以依法而忏悔。那么如果说是谤了法之后呢，那么忏悔的对境没有了，能够忏悔的法就都诽谤了，那么通过什么来忏悔呢？所以这个就不能清净，或者很难清净的法。往生极乐世界的大的两个障碍当中，一个无间罪，一个就是谤法罪啊，一个谤法罪。所以说尤其是谤法罪呢，非常非常的细致，非常微细啊，很难以认清，很难以去忏悔清净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听闻了很多的佛法之后呢，哦，知道了这个佛讲法的原则，它是啊，就是说是满足不同众生的根基啊，如实如是的传法，每个众生都通过不同的法得救。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对一切佛法能够平等恭敬，然后呢，逐渐修习。然后我们就是说，上师法王如意宝在给我们讲教演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这样窍诀的教演，就是对一切佛法，不管是南传的佛法也好，还是北传的佛法也好，还是藏传的佛法也好，现在我们对一切的佛法都要平等的恭敬。但是在修学的时候呢，我们在修学的时候呢，就修学其中的某一支就可以了，修学某一个传承。比如说我对其他的佛法都平等尊敬的前提之下，我选择净土，或者说我在对所有的佛法都不诽谤恭敬的时候呢，我选择修持禅宗，或者选择修持藏传佛法，选择修持尼玛派的 修法。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自己既平等的恭敬的法呢，而且学到了其他的佛法，那么在修学的时候不至于就是说哦，所有的法我都有信心，所有法我都修。那么作为一个凡夫人来讲，时间精力有限的，所以说呢没有时间精力去修这么多的法，所以说在平等恭敬所有的法，有机会尽量听闻一切佛法的这个基础上呢，我选择一门深入，选择某一个法为一门深入，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啊得到最大的利益。所以这个方面是以法饶益的其中一部分。那我们第一堂课呢讲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再学习第二堂课内容。
所论第一堂就是把你同你你不赞能把学讲去干了去把弄这边做你做我做我修。